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宣布参加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打乱了党内竞选连任优先的惯例，迫使蔡英文在出访前匆匆宣布正式参选。赖清德逼宫，蔡英文竞选连任将趋向深绿。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人气最高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开启大陆之旅，主打两岸经贸牌，收获满满。他会不会借两岸交流发展经济的东风，成为蓝营共主？海峡两岸及全球各地的华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2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许波。获得深绿阵营支持的赖清德呢，自称是台独工作者，对争取当全民总统的蔡英文构成了严重挑战。九合一选举失利后，代表深绿势力的赖清德有多大机会上位？面临独派和中共两面夹击的蔡英文，会不会为巩固基本盘而倾向深绿？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之争，最终还有没有可能形成许多绿营人士所期待的蔡赖配呢？另一方面，蓝营中为九合一选举立下汗马功劳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开始其大陆之旅，他目前呢在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呼声最高，但他本人还没有出面确认参加竞选。韩国瑜的大陆行对于两岸关系有何影响？他是不是在视大陆行的结果而决定是否参选？人气高涨的韩国瑜有没有可能成为蓝营共主？我们今天就邀请嘉宾和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共同来探讨这些问题。今晚和我一块儿组织讨论的呢，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许波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我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国民党的发言人洪孟楷，洪发言人到节目当中。洪发言人您好。
是，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感谢洪发言人到我们的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我们会今天会以一个小时的节目了来讨论大家关注的选战话题。另外一位嘉宾请许波为我们介绍。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我们也欢迎洪孟楷先生。我们也非常高兴呢，为您请到了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恩成先生，对不起，宋承恩先生啊，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讨论。宋先生，欢迎您。
许波先生，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脸书或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呢，他宣布参加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初选，这就打乱了党内竞选连任优先的这样一个惯例，迫使蔡英文呢，他在出访前匆匆地宣布正式参选。获得深绿阵营支持的赖清德自称为台独工作者，对于争取当全民总统的蔡英文构成了严重挑战。我们看到九合一选举失利之后，代表深绿势力的赖清德有多大机会上位？面临独派和中共两面夹击的蔡英文，他会不会为巩固基本盘而倾向深绿？民进党总统候选人最终的争论呢，还有没有可能形成许多绿营人士所期待的那个蔡赖配的这样一个局面？我们上半场的节目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问题。这个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已经拉开帷幕，海峡两岸呢都在关注，好戏登场。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执政的民进党内部，赖清德逼宫呢无疑是最吸眼球的这样一个事件。我来请教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先生，有人说啊，九合一选举标志着台湾政治生态 发生了重大变化，台独深绿阵营遇挫。那么在这种形势下，代表深绿势力的赖清德凭什么还能够在绿营中人气不减，并敢于挑战蔡英文总统呢？
2018年年底九合一的大选，其实有非常多的因素，其中有一部分是经济的问题，就是基层底层的人民生问题，另外还有就是对于蔡政府改革的措施，觉得也许战线开得太多，或者是在执政的风格上面，在进行改革措施的一些手法上面不够周延，或是说一次得罪太多的选民。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去年11月的公投跟大选是绑在一起的。那么在公投的许多议题上，包括能源的问题，包括同婚的议题，执政党其实没有采取一个积极、采取任何立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有人会觉得说，在领导力上面它是一个退缩的。那么种种的因素构成了去年九合一大选的结果。所以并不是完全是统独的问题，那大部分的问题，因为它特别是一个地方性的选举，所以大部分的问题还是在基层的民生问题跟经济问题。那么赖清德先生在宣布当选以前，他其实与中间他话语中间已经透露说他倾听到了基层的声音，所以其实是他在特别是他退下行政院长之后，在基层中间走动的时候，特别是做补选的辅选的时候，听到了许多基层的反应，觉得说责无旁贷，觉得说可以给人民另外一个选择。所以其实我是这么看，其实他并不太是一个逼宫的态势，他是期待做一个良性的君子之争。那么这其实是台湾民主，特别是党内民主的一个部分。所以当然赖清德先生您说他有深绿阵营的支持，那么是的，有许多的群众是对他有极深的期望。那么他在领导的风格上面给人过去的形象是一个果决、有所坚持而且敢言的一位政治人物，那么他也同样愿意提出一些改变的愿景。那么从这些的角度来看，其实他的参选是一个良性的，那么也促成蔡政府也要提出一些改革的作为，比如说他要告诉选民说，如果他要竞选连任，是否他听到了基层的声音，是否他也能带来一些改变。所以从这些角度看，我认为是一个政党的民主的良性竞争。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国民党发言人孟宏凯啊，洪孟凯先生啊，身为与执政的这个民进党对立的国民党这个文宣官员，您如何看待目前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之争？从这个国民党的角度来看，你们在即将开始的这个总统竞选中，是愿意看到这个蔡英文呢，还是看到赖清德胜出呢？
所以我想一开始我认为说，这是对于这民主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常态的表现啊，这一点是绝对确实要给予肯定。就是说赖清德他出来宣布说他也要角逐民进党的总统初选，简单讲，上个礼拜台湾的政坛里面发生这样的一个震撼弹啊，就是第一天礼拜一的时候，赖清德就宣布参选，而让原本来行礼如仪，会认为说民进党内部好像就是蔡英文竞选连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突然变有180度的大转变，也无怪乎到礼拜四的时候，蔡英文总统他要出访之前，还要先丢出了所谓的三个条件，说来回应赖清德的讲法。但我们原则上看到赖清德的一个参选声明，其实讲非常明确，就是他700多个字的一个参选声明，其实距离行间里面没有想要表达，但是没有写出来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一句话，就是认为在2020年民进党很有可能失去政权，而赖清德是有可能可以帮民进党赢的人。如果说是蔡英文出现的话，可能民进党就会失去政权，也因此赖清德他跳出来，其实他的正当性，或者说他的高度，或者说他打着这个所谓的大旗，以及他现在民进党内的支持度来说，普遍都是比较比蔡英文高的理由，其实就在这边了，就是大家还是普遍认为是说，有可能赖清德来代表参选的话，对于民进党2020比较有赢的机会。那不过说实在话，真的对于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其实对整个民主机制发展来说，应该这是好事，因为各政党 其实各政党的人士一定都会希望是说最强的母鸡出现，因为2020不只是总统大选，还有连带的73席的区域立委选举啊。那区域立委选举其实每一个部分全都是单一选区的选举，所以换句话讲是说，只要有比较强一点的母鸡带领的话呢，基本上对于各区域的立委的选情都会相对来讲比较有帮助。我们就简单来说，如果说2020还是蔡英文，而过去台湾一直在做的这个民调，蔡英文一直都不管是两个对决，蓝绿对决，或者是说三角的局面发生，蔡英文都是落在第三名的位置。那如果说还是由蔡英文来竞选连任的话，可能对于民进党区域立委的选情会真的是雪上加霜了。所以说现在赖清德跳出来，即使民进党内没有太多的表态或太多的反应，但是我相信对于某些民进党的这个，尤其是有意要参选立委的这些党籍人士来讲，应该都是乐见赖清德出现。那最后我讲，当然主持人刚刚有提到是说，对国民党来讲啊，其实站在政党的立场，也许大家会认为是说国民党希望是越弱的对手出来越好，因为可能代表是说我们比较赢的机会。可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我个人认为啦，其实我们的胜利绝对不能只是建立在讨厌民进党上。2018年的921选举，很多人会觉得是说，并不是国民党胜利，而是讨厌民进党胜利。那对于国民党来讲，我们当然一定要更有责任去争取人民的认同，因为并不是说只是大家比烂嘛，不是大家在比这个烂苹果哪一个比较烂这样子而已。所以说，其实我的立场很简单，我还是认为说民主机制就是两个政党，比如说我们国民党自己有我们自己的问题，那当然可能下一个阶段会来谈到，但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期待民进党透过正常的民主程序，然后推出一个最强的人选，并且把政治立场、核心价值以及目标，2020要怎么样带领台湾社会、中华民国人民走向什么样的道路都说清楚、讲明白，那自然而然民众就会用选票来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好的，那么有人呢就说，台独的执政方式呢，现在看起来完全不适合台湾的安全和繁荣。我们看到蓝营国民党经常这样挑战，已经被说这种情况已经被蔡英文3年的败绩所证明了。可是赖清德呢，他仍然我们看到以制宪、涉扁等深绿台独路线为竞选纲领，因此呢，好像似乎并不被看好。那么我来请教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谓说蔡英文的失败或是不被人民接受，是因为他实施了台独的路线，其实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看。那么也许从中国的方面，他们会觉得说，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说所谓他一个未完成的答卷，然后他所谓不接受九二共识，所以有一步一步的禁逼，包括台湾不能够再去参加过去能够去的 WHA 的国际组织的会议，或者说有一个邦交国一个一个接的断，或者说文攻武吓，然后比如说压迫企业改名等等。那么这些措施其实都是中国所挑衅的，那么没有一件事情是蔡英文挑衅出来的。蔡英文基本上在两岸的立场其实是的，他其实他是属于说维持现状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在这个点上是跟民进党的主流派是一个样子的，也就是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是他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那么所以他不需要再宣布独立。那么赖清德先生的脸书上面的三个原则也是讲到这一点，所以这是他的务实的台独的工作者的主张。也就是说现在以蔡英文的讲法，就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相对于中国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些是在各种的政治的语言中间有不断的变化，所以如果说这个叫做台独的执政方式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有点过度的夸大了。那么这个部分其实是台湾人民大多数是这么看的，那么这个部分其实国民党也是一再主张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特别在习五点之后，在习五点的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里头，所有的目标只能朝向统一，没有其他的选项，没有说一中可以各表的情形。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华民国台湾 可能不分蓝绿，在台湾都是一个人民最大的共识。那么如果叫做这样叫做台独的执政方式，那么可能问题在于中国应该要更正面的来面对台湾人民对于他们自己前途的一个选择，特别是台湾已经完全民主化。那么赖清德也有讲到说，台湾的未来应该由2350万人台湾人民来自己决定，那么不能够接受其他国家的强制性的安排，那么也不能够接受其他国家的打压。那么我们如果说这些只是深绿的民众是这样看，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实是有一点误会了。那么现实来说，台湾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以台湾国家正常化的一个工程来讲，制定宪法只是这正常化工程中间的一环。那么赖清德先生他自己对于这个的立场其实是相当务实的，他只是说现在的宪法在政治上面造成很多困难，那么让政府可以更有效能更好的服务人民，那么他支持我们从草根性的一个民间组织的方法由下而上的来推动制宪运动。那么至于您提到的涉贬这个只是一个个案，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个牵涉到我们对于前总统他的司法过程中间的一些瑕疵的部分，那这些瑕疵是经过监察院所认定的，也就是说比如说在更换法官，在这个从专业庭变成一般庭的种种司法程序上面的确是有一些瑕疵的。那么如果有这些瑕疵，似乎政府应该出来面对，然后作为一个把瑕疵治疗好治愈，也作为族群之间一种和解共生的一种方法。那么这些其实并不是所谓的深绿或是极独的主张，这些其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的。
好的，那么另外有媒体就分析呢，说蔡英文总统目前就面临着这个深绿独派和中共的这个两面夹击，而他不久前呢，这个升高反制习近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个姿态呢，提升了他自九合一选举以来一路下滑的这样一个声望，因此他有可能进一步会向深绿靠拢，背水一战，来对抗大陆，打赢选战。我来请教洪先生，您分析蔡英文他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因为民进党他现在的一个初选方式他采取的是全民调，而现在公布的时间来讲，因为之前当然认为是说可能没有人会挑战，也因此他其实是希望越短时间结束越好，但没想到现在有点像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因为现在只要4月17号以前目前应该就会产生人选，因此在这一个月很短暂的时间，现在蔡英文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想要来挽救他低迷的民调。而最快的一个方式，刚刚我们的来宾其实也有讲到，就是说过去2年10个月，当然蔡英文的低满意度跟低支持度其实成因有非常多，包括我们的内政问题，包括经济问题，包括青年问题，当然也包括两岸问题，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可能很难去马上处理这几个国内内政经济等等问题，那最有效的方式有可能就是在两岸的路线。那当然在今年的过年的时候，蔡英文他的一个不管是强硬的回应啊，某种程度上在这个民调上面反应也凸显了让他有尝到甜头，也因此他当然会希望有可能要再剑走偏锋的情况。不过我们也提醒啊，因为现在在民进党的党内初选来讲，我个人认为是说中国大陆那边也一定会尽可能的不要有任何让他们去见缝插针或是借题发挥的空间。那但是蔡英文身为中华民国的元首，有没有可能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主动的或者是说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挑战对方的一个底线？那这可能也许会有助于他短期内的网络的声量，或者说对民众的媒体的声量进一步的获利，在全民调的这边获利，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说对于整个国家长久的一个发展来讲，当然这是绝对不应该也不允许也不应该被出现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我个人认为是我们会感到担忧，但是我相信如果说以中华民国以台湾2300万人共同的福祉来着想的话，民进党内的初选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因为这个 总统大位，当然人人都会想要竞争啊，所以有这个存在点是有可能的。不过另一点我也再简单的回应一下，我想赖清德他过去所谓的台独的务实工作者也好，或者说这个涉贬的一个议题也好，其实现在也看得出来，赖清德因为他现在站的高度是比蔡英文来的高的，也因此赖清德某种程度上也慢慢的在往中间选民靠拢，因为赖清德很清楚的知道，如果说他要出现之后，2020的总统大位，并不是只是讨好台独的少部分人士就可以拿到大部分的选票，也因此，你看赖清德他以前是讲台独，但他现在已经改口变成是台主，台湾人民做主的台主，说那某种程度上他是往中间靠拢，那另外。特赦陈水扁这个议题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并没有再进一步的在公开讲。如果说赖清德你真的要说所谓的特赦陈水扁的话，很抱歉，请容许我提醒你，2300万人并没有，大多数人都认为陈水扁就是一个贪污犯，而即使是过去的案件，他有审理上有一丝微的瑕疵，但是现在为止，陈水扁都还有两个贪污的案件，自始至终都是在审理中，但是因为他的病情，所以说造成说他没有办法来审理。如果说陈水扁他真的要被特赦，讨论到这个议题的话，第一，请先把他现在审理中的案件一五一十的审理完毕；第二，请陈水扁先向全国人民来做道歉，并且承认他贪污的事实。如果这些事情都做完之后，再来讨论特赦，否则的话都是假议题。而2300万人是绝对没有共识去特赦一个贪污的罪犯。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
好的，谢谢许波。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宋承恩恩先生，就是这一次这个民进党再度的出现有两位这个想要这个竞争总统的这个候选人，让我们想到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苏贞昌跟谢长廷他们也曾经呢这个彼此相争过，那个时候当然两人就简直是撕破脸了，彼此把这个底都掀出来了。那么当然呢，这个也是给了竞争对手的一个机会，就是不管谁出现呢，都给对竞争对手有了攻击这个民进党这个一个候选人的机会哦。那么现在如果说是蔡英文跟赖清德相互这样子来竞争的话，会不会重到2007年的那个时候苏谢相争的覆辙？另外一个也想请教您，就是说这个有很多支持赖清德的人都说，他如果不是真的想选，不会做出这么明确的决定啊。那么但是到最后呢，如果说是形成了这个蔡赖配的话，就是说到最后接受协调了，那有人就说赖清德是玩假的，那会有也有很多支持赖清德的人会感到失望。可是有民调显示说蔡赖配才是比较能够获胜的组合，那么这会不会对于两位候选人来说都是一个困局呢？您的看法？
现在的情势跟过去的情势有一点不同，就是民进党知道他们有分裂的本钱，如果他分裂的话，就是前景非常不乐观，所以两位候选人现在所出来的都是说为了台湾，然后为了民进党，所以他们都强调要团结，他们并是做一个君子之争，然后是给选民不同的选择。那么所以这一点我相信跟过去是不同的。当然关于是否赖蔡配或是蔡赖配有可能的情形，那么要看这两位这两位候选人的风格，以我目前来看似乎的机会不大。那么因为赖清德做这样的举动已经是下定了决心，而且经过长期的考虑，那么以他的个性来说应该是会走完党内的初选程序。那么但是问题就是后面这些新的局面就是需要处理，那么我们都期望两位以一个更大的格局，就是刚刚所说的，不单是为了民进党，也是为了整个台湾，也是为了整个民主体制的维系来做整体的考量。那么如果蔡英文胜利的话，那么就牵涉到赖清德如何在他如何采取一个比较优雅的姿态，能够支持民进党所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如果是赖清德出现的话，那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局面，也就是说现任的总统将无法代表现在的执政党去竞选未来的总统，那么他的任期还有一年多，那么有人说这就是提前的跛脚或者跛鸭总统，那么这个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民进党党内有一个妥善的处理。从这个观点呢，其实有我们可以有一些创意性的思考，比如说在内阁制的国家，这个问题相对就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说现在英国的首相梅伊面对很强大的不但是反对党的挑战，也面对执政党内部的挑战。可是因为它是一个内阁制的国家，所以如果保守党的阁魁换了，把梅伊换下来，那么现在的执政党保守党不经过普选就可以新的党魁可以作为内阁的总理首相来组成新的内阁，所以他没有一个严格的任期制，他没有一定说他就是看执政党的首相执政党的党魁来做新的国家的元首。那么以台湾的情况似乎可以考虑说，如果赖清德是未来的总统候选人，而蔡英文还要继续做总统，那么似乎可以考虑以民进党也以现在政府的立场执政党的立场做一些人事的调整，比如说让一些能够代表赖清德派系的能够代表他的心意的人能够进到政府中间。然后这当然牵涉到说现在总统要有这样的雅量，要有这样的格局，能够为了整体来做考虑。那么从这些呢，这是一些新的局面跟新的思考，如何说不会杀到，如何说不会竞争到像刚刚您所提到那个情形，就需要看政治人物的格局以及他的真正为台湾着想的这种领导力。
宋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洪发言人，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任何的一种战争都要知己知彼，那么下一场我们谈到可能谈到知己的部分，我们现在先谈知彼的部分。我想在国民党内可能也针对这个蔡赖是否分啊，或者合啊，或者刚刚宋先生所提到各种创意性的组合，都有可能都有一些评估，是不是可以谈谈目前党内是怎么看待这样？
像我上礼拜这个赖清德他宣布参选之后，我就有提过，民进党现在还想做所谓的一个协调啊。但是如果说协调没有纳入一个可能性的话，协调就是玩假的。什么可能性呢？赖蔡配，就是现在赖清德既然已经宣布要参选，蔡英文也宣布参选，那就是两位嘛。那协调就是要不设底线的才能叫做协调，不然的话，现在民进党听起来只想要蔡赖配，或是想要劝退赖清德，那这样子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因为赖清德他不要宣布出来参选，也许蔡英文形势比人强，都会到最后去拜托赖清德来跟他搭配。但是赖清德没有，赖清德选择站出来，那就代表是说，我个人认为赖清德已经下定了最大的一个决心，绝对不可能接受任何的妥协，或是到最后屈居副手。那如果说协调是可以协调成赖蔡配的话，那有可能赖清德反而会考虑。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讲，或者说对于整个这个民主体制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现任的总统要当别人的副手吗？恐怕非常的困难。好，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可能性的话，我个人认为也不会有存在所谓的蔡赖配，因为很简单，赖清德如果说民调获胜的话，那就是赖清德当家做主。赖清德当家做主，怎么可能再去做蔡赖配呢？那这样不就变成又是比2016年国民党那个时候惨痛的教训换柱事件还要来的一个惨烈吗？那如果说是蔡英文出现的话，那赖清德应该也没有这个脸皮，或者是说应该也没有办法再去当蔡英文的副手，因为这样子可能就是打脸赖清德他现在所谓的一个参选声明嘛。所以说纵观来讲，我认为是民进党虽然就像我们的韩国瑜市长他也讲了，就是说民进党的愈合能力啊像妖怪一样强啊。我个人认为是说4月17号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民进党会做一个君子之争。当然表面上君子之争，私底下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呢，4月17毕竟结束之后，离明年的1月11还有将近7-8个月的时间，而只要谁出现了，下面的这一些区域立委也会西瓜挖大边了哈，就是说谁出现之后呢，他就是实质的影响力的人，那也都会往他靠拢。那另外，假设赖清德出现的话，蔡英文他就安安分分、守守己己的做一个这个看守政府，一年的时间，他只要确保政府开门关门，政府的这个公务人员有这个薪水，然后大家可以做很正常的营运，不要有任何的重大的国家的政策的一个产生，我想这应该会是他最好的一个作为，而就让赖清德以及就让国民党提出候选人，或甚至说有可能柯文哲要参选，好好的来接受民意的考验，我想这是现在蔡英文也好，或者说赖清德也好，一个最好的走向跟做法。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许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来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特别是网友朋友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首先是 Dom Free， 他说民进党的这个初选呢机制本来就是零表协调民选的流程，哪里来的逼宫？看来不太认同我们这个题目逼宫。那么王真前他说台湾是中国的，但不是共产党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也要尊重台湾的民主自治。最后一位是 BQLQ3， OK， 这个名字很长。他说台湾人呢被政府和这个政烙洗脑去中国化，导致相当多台湾人对中国甚至中华民族没有认同感，所以被台湾政府操控意识形态，即民意不算数，就像外蒙被苏联操纵的投票一样道理。好的，那么我们这个上半场的讨论呢，我们时间关系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我们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呢，我们将探讨国民党和蓝营总统竞选的这样一个选情，看看高雄市长韩国瑜这个大陆行呢对于两岸关系有什么影响，他会不会这个确认参选，那么人气高涨的这个韩国瑜呢，他有没有可能最终成为蓝营的共主呢？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许波。我们刚才呢讨论了民进党赖清德逼宫、蔡英文如何应对等一些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蓝营。蓝营中为九合一选举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开始他的大陆之旅。他目前呢在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初选当中呼声是最高的，但是他本人还没有出面确认参加竞选。那么韩国瑜的大陆行对于两岸关系有什么影响？他是不是在视大陆行的结果而决定是否参选？人气高涨的韩国瑜，他有没有可能成为蓝营的共主？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问题。这个海峡论坛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以及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为您深入分析。在台北呢，我们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我们首先呢来看这个韩国瑜啊，韩国瑜呢他是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阵营脱颖而出的一匹黑马，他能够在绿营票仓和民进党这个大本营的高雄胜选，有人说呢，这就足以证明台湾政治生态以及两岸关系的天平发生了变化。我来请教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当然韩国瑜是一个赖清德说他是本世纪难得一见的奇才，政治奇才，我相信他有极大的个人的魅力，那么他有许多的语言魅力，他有能够打入人心的一种振奋的力量，所以他有许多的才能。但是他现在，您说这是不是代表了两岸关系天平的变化，或是一种深层的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我觉得可能还要观察。毕竟我们叫它寒流嘛，流就是会过去的。所以现在他刚刚开始他的高雄市长的任期，他非常认真，那他做了许多的行动，包括去访问香港、澳门一些地方，访问中国的城市等等。那么他拉了许多的这个销路农产品的这个管道， 那么有许多观光的作为，有许多促销的作为，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好。我觉得他当然有他的才能，就是他在去年的整个选情中间，因为社会的现象以及民进党执政的受到人民的反扑，那么他当然就是趁势而起。但是他是不是能兑现他把他的政治才能能够化为真实的政绩，这是大家都在看的，特别是高雄市民。那么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要经过试验，那么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反映了深层的政治生态，只是他现在是在风头上的一个人物。当然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谈到更深的一些，比如说跟国民党其他的竞争者的一些互动，以及跟民进党之间的互动的问题。但是我不觉得它是深层的变化，我觉得大家都还在看韩国瑜的真正政绩的表现。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国民党发言人这个洪孟楷先生啊，韩国瑜是你们党内的人，可能也许呢您啊有更多的这个发言权，那您怎么评价韩国瑜？他目前在国民党内及各派各党派可能参选的人当中呢，享有这个最高的人气。那么他如果参选，会对国民党的这个国内以及两岸关系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甚至是冲击呢
？OK， 是，我想当然韩国瑜是我们政治的前辈啊，所以我可能我评价来讲还是不够公允，我没有那个资格了。不过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韩国瑜他绝对是我们国民党中的一个宝。那任何的政治人物、政治前辈都算是我们国民党的宝。不过呢，韩国瑜我自己观察，他是最接地气，而且呢，也是现在国内政坛里面真的是最高人气的一个政治人物啊，甚至我们可以讲是说政治明星啊。过去也有曾经产生过这些政治明星，所谓政治明星就是他举手投足，或者说他的这个发言以及他的任何的一个谈话都可以成为是一个媒体的焦点。而很多的媒体都给韩国瑜的一个评价，就是他说出的每句话几乎都可以成为是头条的新闻的标题啊。换句话讲是说，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帮媒体找梗的人。那他自称他是金庸小说笔下的令狐冲啊，他喜欢交朋友，他喜欢这个跟大家都打成一片。其实某种程度上，他的个人特质来讲，就是我自己贴身观察，也就近观察，也有发觉说韩国瑜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所以说我曾经也称呼他说他就是一个热男啊，不只是暖男 ，OK， 更是一个热男，就是他会对于很多事情都抱持着热情。可是过去这两三年，其实从他台北农产公司的总经理，到变成是高雄市长候选人，到真的高雄市长，以及现在有可能成为所谓的总统候选人，其实我相信韩国瑜先生他本人可能都没有计划想过，或是思考过他这两三年的人生境遇会变得如此之大。也因此呢，我想到一句话叫做"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啊。某种程度上，韩国瑜他现在会拥有那么高的人气，以及大家会那么喜爱他，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这几年的境遇并不是他强求而来，而是你可以讲说时势造英雄，你可以讲说他个人特质刚好符合现在时下我们2300万人共同的喜好。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不是他强求，因为不是强求，所以说他的被对手的攻击也好，或者说他被挑剔的地方，反而相对来说会变得比较少。我们自己国民党现在内部的前提，对2020的总统规划两个部分：第一，我们绝对不要有两阶段的做法，就是我们总统提名候选人就是一阶段要提出来；第二，我们希望是提出最强可以赢得2020总统大选的人选。也因此，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呢，韩国瑜他当然可能因为他现在的人气确实非常的高，可是他毕竟他的身份跟角色是一个就任刚未满三个月的高雄市市长，也因此真的很难从他口中里面讲出来说他要参选总统这样的一个话语。因为无形当中，如果说他真的讲出来的话，可能对他自己以及对国民党来讲都会有所受伤。所以我们现在也内部有在酝酿以及跟了解大家的一个共识，会想出一个所谓的征召，但是征召并不是要直接征召韩国瑜参选总统，因为这样子也会对于任何表态参选者会有不公平，所以我们才会有讨论，是所谓的叫做是征召初选的方式。其实意思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认为 既然我们有一个初选机制，那这个初选机制就是三成党员投票，七成民调。换句话讲，它是可以符合党员跟民意的一个初选机制。那机制在这边呢，我们就希望任何有可能能够来赢得国民党，帮国民党赢得大选，并且也是符合2300人共同需求的人，我们都希望纳入这个机制。那透过党员跟民意调查来做一个选出，那选出最强的人选出来之后，才可以代表我们国民党来参选。也因此，现在慢慢的看起来可能会往这样的一个方向走。那当然，本身来说，第一，韩国瑜市长他自己也要有意愿，因为如果说最后选出来的是他的话，他也要代表国民党，也要代表我们整个中华来竞逐中华民国总统之位，而且呢，这个也是可能到最后这人民的一个期待嘛，所以说他自己可能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啊，最后的表达。不过呢，在这个目前的阶段，我们当然第一等待4月17号民进党我们可敬的对手先总统候选人先出现，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机制一直都在那边，从头到尾没有改变过。我们也希望透过公平公开的机制产生出我们自己国民党的人选，那产生定于一尊之后，我们就全力相挺，全力辅佐，全力支持他，希望他来赢得总统大选。那最后我补充一点，就是即使韩国瑜到最后没有成为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也许有些人会失望，但是我相信韩国瑜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绝对还是有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如果说他是总统候选人，当然他可以带领我们往前冲；即使他不是总统候选人的话，他也会是一个很亮眼的政治明星。而因为他不是总统候选人，换句话讲，对手阵营要攻击他又更难攻击，那到时候他一定可以变成是一个最强的助选员以及最强的拉拉队，可以帮助我们拿到更多的选票。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海外呀有亲中背景的这样一个媒体就认为说，全力替韩国瑜助选是北京的一个大阳谋，或者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从北京那里这个或者从北京从大陆几个城市或者从香港澳门那里得到的这个大笔订单呢以及经济好处就足以让选民心动。那么我来请教宋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
建议大家要以一个比较高的格局来看这件事情，也就是从台湾的民主政体以及它的国家地位来说，它的经济走向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靠着韩国瑜所现在提出来的政策，所谓的人跟货都是依照大陆市场然后赚大钱，然后说从以两岸为基础来营运整个的关系。那么这个牵涉到说，第一个说，如果主权国家的话，它没有经济的自主，有没有自己主权的独立地位？那么经济自主能不能靠着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这件事情？那么有所谓的说经济100分，政治0分，或是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我相信没有什么人会真正接受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一种经济的措施都是带有政治的目的，这个不用隐晦，您说是大阳谋，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事情。嗯，那么也就是说，但是如果面对中国这样的态度，台湾的政治人物应该采取什么立场，这就完全要是另外一回事，值得考虑。比如说我们看到韩国瑜在香港见到了香港的政府的特首，港府的特首，并且又去看了中联办的主任。嗯，那么这件事情就明显的说，你需要这样子做吗？你需要去让别人来钦点你吗？让有这样搭一个政治舞台去表示说北京的对你的态度是什么，然后在其他的国民党的其他的太阳或是相对于柯文哲来说，现在被钦点的是谁，这样子对于台湾的民主真的是好的吗？不管你的经济政策是怎么样，这件事情跟经济政策完全无关。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有他自己的格调跟格局。那么现在大家都在起跑的阶段，即使是极有人气的韩国瑜先生，其实你也要为了台湾的整体来着想，不但是经济自主这件事情，也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的候选人应该有的格局。你到底是竞选特首还是竞选中华民国总统？我觉得当选战继续开始的时候，每一个候选人，包括民进党、包括国民党、包括其他的党派的，都需要经过极严厉的民意的检验。我觉得台湾民主其实渐渐的成熟，选民会睁大眼睛来看，在总统的大选中间去看他的两岸政策，去看他的经济政策，去看他的国家地位的表述。那么 现在韩国瑜的作为是不是能够通过选民的检验，我们就要等选民明智的判断。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呢，可能是韩国瑜的一个大利，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也许正因为他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走得太近，才会呢引发种种的猜疑。我来请教洪先生，您怎么看韩国瑜与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关系？国民党希望韩国瑜能借大陆的东风，登上这个总统大位吗？
我想，决定中华民国总统的人选，从来都不是任何的势力，而是2300万人有投票权的人一票一票的投出中华民国的总统。也因此，今天讲说韩国瑜也好，是任何人也好，要借助任何外力来参选总统，我想这都是过多了。那韩国瑜的政治立场还有人不了解吗？我觉得最廉价的事情，或是见不得别人好，或是酸葡萄心理，最廉价的指控就是抹红，并且做不实的指控。我觉得这一点，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另外，即使是政治立场不同，但是最廉价的指控都不应该这样做。韩国瑜的政治立场其实从以前到现在讲得非常清楚，在九合一大选的时候，民进党请全党之力要打韩国瑜都打不下。您认为现在韩国瑜的政治立场还有人不知道吗？他坚持九二共识，他反台独，他反一国两制，就这么简单。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国民党的人都这样讲。那你说韩国瑜他只有靠中国大陆市场吗？很抱歉，他在高雄市在2月、3月的时候，他前往了新加坡，他前往了马来西亚，也分别拿到非常多的订单。换句话讲说，韩国瑜从头到尾没有自我设限要跟任何人交朋友，没有自我设限要跟任何市场做生意。韩国瑜只讲了谁有钱我们赚谁的，谁有市场我们就往哪里去。也因为这样子不设限的立场，所以说才会让台湾人民那么喜欢他嘛？难道这一点还是所有现在想要反对韩国瑜的人还看不清楚的吗？再者，韩国瑜有提到是说，如果说真的要面临到所谓的这个当总统的条件的话，其实他回应了蔡英文，他就讲了台湾安全、人民有钱这两句话，就是现在大家最想要见到的事情。所以说，某种程度上，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也讲是说韩国瑜就是现在最接地气以及最有人气的政治人物，因为他真的了解说大家需要的是什么。那最后我，当然主持人刚刚有讲到是说这个有人说了韩国瑜这样子可能会。大阳谋啊，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大阳谋。但是反而网络上还有另外的讲法，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说不定还更希望蔡英文继续执政啊，因为这样子反而会让台湾人民越来越穷。那越来越穷的同时，反而更有机会促成所谓的中国大陆的统一的计划。那如果说真的是韩国瑜上任的话，第一，韩国瑜可以让台湾人民过更好的日子跟更好的生活。第二，可能可以让台湾可以更为富有。那如果说台湾富有了，反而对于中国大陆要促进统一的这个方式会越来越困难。那当然这个是网络上的说法吧。可是我想简单的讲，就是唯有自己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不被别人左右，还是可以在这中间找出一条可以带领台湾人民前进的道路。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任何的廉价的抹红、廉价的打压，或是廉价的指控、卖台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政治口水，真的不应该再由任何21世纪的台湾人来口中说出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来继续请教我们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许博。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宋承恩先生，就是关于刚刚这个发言人提到，就是目前台湾希望的就是台湾安全跟人民有钱。那么在这个民进党所检讨的九合一大选的种种败因当中，那么可能有一个败因，主要的就是在于蔡总统并没有，或者民进党并没有把台湾的整个闷经济给打破这样的一个局面呢。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韩国瑜在高雄，当然他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主要为人所记得的口号就是货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光是这样的口号就让他以15万票扭转了高雄的局势啊。那么难道说就是这个台湾在这种人民的这种心目当中已经逐渐变成了这种台湾的国家啦、主权等等的想法，已经被这个我要经济要好、我要有钱所取代了。那么未来如果说 这个对方的提出，或出去人进来，全国发大财，大家发大财，那这个民进党是不是会更加的居于劣势？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是，刚刚的经济问题，其实我们应该从一个更高的，就是全球化资本自由市场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它其实不是只限台湾，我们这个在美国也看得到。特别是川普他打了中西部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期望，让美国把工作带回美国，然后得到了重工业州的大幅大幅的选票，所以在民粹的民主倒退的情形，有简单的口号可以唤起人民的一些想望，然后在去简化了那种经济转型的议题的时候，就有些这样的人物会兴起来，这不是仅限于台湾，也不是仅限于韩国瑜的现象。那但是我们作为台湾的民主，要深刻的思考一点，就是说台湾的经济的出路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像韩先生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模式，有哪边的钱就去赚哪边，然后市场打开，然后去货销到来，然后完全没有政治前提的去做这些事情，没有国家安全考虑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值得考虑的。台湾经济前景其实蔡政府是有努力的。蔡政府也许说，你会说他有南向政策，他的招商政策其实不是那么成功，其实看数据其实并不是这样子，观光客并没有减少多少，而且他的农产品其实反而是有增长，就增长到23%多，也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是经过资讯过度的简化以及偏一种民粹式的宣传所造成的。那么我想最后补充一点，就是说韩国瑜现象，其实我们并没有任何人抹红他，他自己的行为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政治人物，是谁让他去中联办的，这件事情没有北京点头谁能进得去，这没有人抹红他，他自己的行为告诉了我们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嘛。那么特别是说如果他反对一国两制的话，那香港的一国两制现在是什么情形？你看看香港的舆论的有特首都不能够进中联办，就是因为香港人还希望维持一国两制，所以说他不能让中联办作为香港的太上皇，可是韩国瑜去了，他如果反对一国两制，他为什么去见了中联办的主任？他如果反对，他不知道香港一国两制的情形怎么样吗？没有人抹红他。如果他真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他就真的做出来。我相信这是台湾人民对于总统候选人一个最低最低的期望。台湾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那我希望选民睁大眼睛看各个候选人、各个阵营的经济政策以及国家的政策，我相信台湾的民主经过各种的学习、各种磨练，会往一个更成熟的方向去。
嗯，好的，谢谢宋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想请教洪发言人，这想应该也是国民党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那么国民党长期以来都是说一中各表，但是在今年年初的这个习近平谈话当中已经说了。对不起，两岸呢就是同属一个中国的一中原则，两岸共同谋求国家统一，就是中共所认知的这个九二共识。当然跟这个苏启老师所这个定的这个九二共识的原意并不一样，但是显然现在好像中共逐渐在掌握话语权了。再加上刚刚宋先生有提到的，这个韩市长到了这个香港，到了澳门，都进了中联办，那么最近这两天的报纸都是头版来报道这个事情。那么我想就是不管您刚刚所说的韩国瑜他未来是自己出来选或者是当最好的助选员，以及在九二共识这方面势必是未来国民党无可避免的问题，可不可以请您在这边就这两个问题说明一下？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其实相对可惜的地方是过去8年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算是两岸的一个默契，也是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基石跟很好的立基点。国民党自始至终我们没有接受过一国两制，我想韩国瑜没有，我们的党主席没有，我个人没有，我们国民党从头到尾没有，我们也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我们希望的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两岸可以和平稳定发展。当然重点是两岸和平稳定发展要怎么做，我们用九二共识，我们用一中各表。好，但是因为在过去2年10个月蔡英文政府的一个主政下，变成两岸关系从停滞冷冻到现在类似火车对撞般，也因此让对岸这边也提出了更强硬的一个做法。未来要怎么做？我觉得第一，国民党因为中华民国在这边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任何的讨论协商以及要跟对岸做沟通，一定都是要透过政府对政府， 也因此，第一，国民党一定要先成为执政党，我们成为执政党，我们才有办法来跟对岸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跟洽谈。那要怎么做？就是国民党认为是说，我们一定是要以两岸和平稳定发展为前提，前提的情况下，当我们成为执政党之后，我们就会想方设法的去修补两岸的关系，会把过去蔡英文两年十个月所赔上的两岸关系再重新给修复起来。韩国瑜，您刚有提到是说韩国瑜他要怎么样面对跟处理啦，其实我觉得这样好像已经把韩国瑜当成是他是总统候选人，但是目前为止韩国瑜他就是高雄市长，因此他当然他不需要处理到两岸这一块嘛。一个地方政府的高雄市长，其实过去我也举例啊，过去八年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民进党籍的县市长有前往中国大陆的不计其数，我随随便便在我的这个脸书上整理出来有超过三十次啊。陈菊、赖清德甚至苏志芬现在的民进党的立委也都有去前往中国大陆。那前往中国大陆，不管是那个时候是说所谓参加的名品展啊、农特产品展啊等等，他就也是去卖东西嘛。那为什么民进党籍的县市长他过去要前往中国大陆那么多次、那么频繁，我们蓝营也没有任何人指责说他们有任何，也许是卖台、也许是竞争特首这样的一个名词，但为什么到了韩国瑜市长，他前往香港、前往澳门？这样子还不是踏上中国大陆的这个领土的这个本土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家讲揶揄说他是要去竞争特首的职务、啊、所以我觉得拉回来讲是说，没有任何人希望是要做抹红的动作。我想韩国瑜他自始至终他讲的其实就非常的清楚，真的市场在哪里，我们就是往哪里去竞争，我们就是往哪里去争取订单。台湾其实有很多好的产品，包括我们高雄的农产品、高雄的这些鱼产品其实都非常的好。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过去为什么我们认为很多的台湾民众也认为说韩国瑜他做得非常的漂亮，就是因为过去大家认为说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家都很了解这个市场，可是居然我们的这些市场并没有做广泛跟充分的开发，也因此这一次韩国瑜去的时候才发觉说，哇，原来香港我们的农产品其实只有占他们5%，真正占他们25%的其实是日本来的农产品。但是台湾的距离以及台湾的农产品的品质、数量、价格，其实都跟日本的农产品来讲相对的有更多的竞争优势，所以高雄市长韩国瑜才会带领的高雄的农产品去香港来做一个贩售。
好的，洪先生。对不起啊，
而这些订单其实相对来讲都是未来大有可为的。
好的，
所以简单来说了，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们只要建立一个好的前提，那当国民党执政之后，我们一定会往这个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路来逐步逐渐的踏实的来走。
好的，谢谢洪先生的谢谢洪先生的评论。我们今天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可惜呢，我们现在时间呢今天很有限，所以网评呢可能读不了了。现在我们还剩下这个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各自对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和这个说明。我们首先呢请这个宋先生，宋先生，
谢谢。那个台湾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那么它的体制跟中国大陆不同，那么中国应该要正式的面对台湾的民主。然后不管是政治的竞逐者或是选民，中国大陆应该以一个友邦的态度来面对台湾。
好的，
那么不应该要介入台湾的政治，我相信台湾的民主会渐渐越来越成熟。
好，那么洪发言人。
是，其实我觉得我尊重跟认同我们这个宋老师的一个谈话，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民主真的确实非常成熟。那我也相信说，没有任何人有办法介入，2300万人共同来决定我们中华民国的这样的一个总统啊。其实我相信，在2020，我们也期待这是一个民主的这个君主之争，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要推出最好的人选，让透过民主的机制来让我们所有的选民好好的选择谁才是可以担任下一届中华民国的总统人选。
好的，我们感谢宋承恩、洪孟凯两位先生呢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海峡论坛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或观众呢，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与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的留言提供这个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以上就是今晚的节目，请您按时锁定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也请您关注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话题是意大利一带一路水有多深。我是许波，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